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一个连接有趣灵魂的对话节目，每期记录一场真实的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出品人禅与宇宙维修艺术还推出了冥想课程系列及线上冥想俱乐部20x12 club， 一个线上冥想自学和互助小组。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回复俱乐部即可找到加入方式。2020年快到了，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I wanna hurt your feeling, or either get mad with you.
所以最开始是因为悉达多的这本书，然后我觉得应该算是我在中文世界里面第一次感觉到我被译者的这个文字里面的这种能量直接的去打动，然后也让我非常好奇这个译者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觉得它是一本因为跟灵性有关的书籍，在我心中跟灵性哲学有关的书籍，所以其实它是你要说翻译文字，可能我们一会儿可以聊啊，我不知道文字翻译难不难，但是我觉得去理解它背后的这个思想，然后用自己的这个语言和自己的某一种理解去重新去演绎它这件事，而且你又要把握好分寸，就是我如何忠于原著，但同时其实我能感受到这个文字本身是有自己的独立的生命力的。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吸引我。然后就是为什么就是千方百计的找到了你，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我在对你产生好奇，然后去搜在互联网上搜索之后，我觉得我非常少见，就是这种其实跟文字相关的工作者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社交账号的。对，我之前比如说创业，我自己去招码农工程师的时候，我都会去搜他的这个私人的或者是完全公开的这种社交账号，我会去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但是你的话，我是什么都没有搜到，我觉得很神奇。对对对。很开心今天能邀请到你。
我也特别高兴，因为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就是说我没有任何准备，也不知道，其实也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
的
情况，
是的，
然后就来进行一个对话。
我
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是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任何翻译任何一本书都存在这种挑战。它并不是说悉达多就有多么特殊，或者说因为你要把一种语言翻译成自己的母语啊，总是要面对这些问题。就是一种理解和创造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经典的作品，它肯定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就是它肯定是特别棒的语言，就起码在原文上来说哈，都面临这些问题，就是你怎么把它转化的呢？这是一个经典问题，就大家肯定所有跟书翻译书沾边的人都会去讨论这些问题。
但你因为我有去就是探听过你的一些背景哈，就是你应该不算是就是科班出身那种专业的翻译者。
对，我肯定不是，因为我就是他们经常会听人说是德语出身，我觉得特搞笑，就是我不是，我肯定对，他们经常
是德国人的意思吗？
是啊，就不是他的意思，就是你是外语学院
德
语系啊，或者是什么。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我肯定不是嘛，因为我不是学德语的，但是我觉得这一个语言来说它也不影响你去学习，对吧？那所有会说外语的人他不一定都是德语系毕业的，对吧？只要你有机会去接触一个外语，然后不停的去学这个语言，你都可以掌握这个语言。因为语言它就是它可以频繁到一个工具，对吧？那就是我们说话的一个工具，或者是表达的工具，它没有什么那么一定要是什么出身啊，才能学会这个，就是但我也没学会，但我现在我就是一直在学嘛，就我觉得
你的那个就是机缘或者是动力来自于什么？对于德语，
就我当时要去德国读书嘛， 都去德国读书，然后就要通过一些考试啊或什么，然后就开始从零开始学。那个时候已经都大学毕业了，等于说是开始学这个语言。
嗯，
然后
大学毕业才开始。
对，大学毕业我要去继续学习嘛，去德国。
嗯，是什么专业？当时
我那时候我去学音乐学。对，音乐学。对，因为我原来在北京，在那个中国音乐学院，我是学唱歌的。
天
哪！但是我也唱得不好。
你是专业学唱歌？
对，就是在音乐学院嘛。
哦。
但是又唱得不好呢，一个学音乐的人恐怕什么都不会，我觉得。真的，你没有办法去学别的，因为你要学音乐，你可能从很小就开始就接触这个东西，然后你也也没有机会去学其他的，或者是也学不会。
你是音乐出身，
也不能这样说。总之我觉得对，就然后就开始学。学的话我也没有什么愿望，就起码要通过考试啊，就是把它学好。其实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吃力的，就是因为就说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音乐了，然后基础知识什么都很差，可以说就是学一门重新学一门外语是很难的，很吃力的。对，
你的音乐指的是就是你是跟歌剧相关是吧，还是什么样的音乐类型？
对，我在高中时候上的，我就是学唱歌，学音乐，在音乐学校学唱歌，然后考到音乐学院。
那时候你是就是为了高考，就是为了有一个你看得到的很好的出路吗？就是选择一条路吗？
没有吧，我觉得对于我到今天这样，就是到现在这么大了，还可能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样，当时就更不可能了。我就觉得，比如说，老师会说，哎，你嗓子很好呀，你，然后我家里人也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啊，就可能说，哎，那就学学吧。对，然后就一直这样，好像没有任何没有任何目的性的那种无意识的去学习唱歌。然后
那你喜欢吗？音乐
还可以吧，我是很喜欢音乐的。我觉得音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的知识，就是我的很多的知识都是从音乐里头获得的，这是事实，也是也确实是这样的。就说
什么样的知识可以从音乐里面？
比如说我从很小就开始听古典音乐呀，然后我觉得我的想象啊，我对世界的认识啊，或者说是我对很多东西的理解，都是从音乐里头来的。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殊的啊，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从小就会看书啊，
看书，
或者是学其他呀，或者说看电影啊，就是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知识结构决定我们的知识结构，或者说是怎么说呢？
但是还是很少，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就是有人是觉得音乐塑造了他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者构成某种知识，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因为
对
它还是挺抽象的嘛。
对，因为音乐是很抽象的，我也很难在这样的一个随性的对话节目里头来解释。因为音乐给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学问，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都在研究它对我们的心理产生的影响，它对记忆的唤醒，
对，
或者说当你听到一段音乐的时候，你产生的想象，或者说是它对你的影响。就像你看书你会掉眼泪啊，或者说当你听到什么或者你看一幅画的时候，你也会有这种感觉。这是
就好像就是我粗浅的去理解，就可能包括在音乐里面，比如说很多人他会听到，他听到巴赫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跟上帝直接的那种上帝感，就是他这种感觉，就是他觉得很神圣，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跟所有其他的哪怕都是古典音乐的这种作曲家都很不一样，他可能就是一种很直接也很强烈的一种 一种感觉吧，至少是。嗯，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去认识世界或者说认识我们生活的方式，
嗯，
因为每个人都是特别不一样的，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嗯，我在电影方面就特别无知，我就喜欢看狮子王啊，或者说我喜欢看的我喜欢看的电视剧也特别特别，我就喜欢看比如说欲望都市啊，或者这种特别简单的，
哦，
我喜欢，我可以反复看，然后每天我每次看我都特别开心。
哦，就跟我有朋友天天看 Friends， 这看了十年还看 Friends。
对，然后比如说我也很不愿意去深究那种复杂的电影里头的那些道理，我没有这个兴趣，
嗯，
我觉得。但是我很，
你没有说很想看那种很文艺、很小众的，然后
没有，我没有
文艺片。
对，我就说每个人他，
嗯，
他喜欢的东西不就是，比如说电影是很深奥的，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喜欢电影，然后我就没有感觉，
哦，
我觉得对我来说看什么都一样，就看任何一个电影我都很开心。
但你对音乐就从小就很敏感，啊，
对，我就喜欢听音乐，然后我听的音乐可以说是很难的音乐啊，就是可能大家不会在平时去那么喜欢听，像我一样那么喜欢听。对，我就说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之前练过小提琴，然后我也接触过那个一些古典音乐哈。
嗯，
我，但是我就我还是这个从非常非常肤浅的角度去欣赏的。就是我，比如说我去听一些，尤其在现场听一些比较宏大的这个交响乐的时候，我还是挺好奇的，因为我没有花时间去研究，我觉得我完全只能从直观的感觉上去接收一些信息，包括自己的什么样的体验，但是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明白说这个里面它有没有比如说一种叙事结构，比如说它可能会起某种名字，这个作曲家是吧，他可能会试图讲一个故事，或者说中间至少他不同的乐章之间，那你比如说四季，那你就猜哦，他讲的可能是这四个季节吧，对，维瓦尔第的，那有些他就是比较晦涩，就很明显的是比较晦涩，什么那个拉赫玛尼诺夫然后什么那种，然后那我们就不谈他的那种专业的这种所谓的编曲或作曲，但是你觉得他中间它是有一个很复杂或者很宏大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吗？
我很难把这种就是我听音乐的感受把它扩大化或者是夸张这种感受啊。
嗯，
我认为它是很普通的一种感情。
嗯，
就是就像你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它给你的这种反射啊是很神奇的，他有的时候
很直接
难以解释。
哦，
对，我也不认为说他有多么比如说你听了古典音乐就怎么样了，我只是讲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知识结构。也很难去解释。
那我问一个直观的问题啊。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对，我问一个直观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比喻，就是我能不能理解为比如说有些人他听到很多或者一些古典音乐他会哭，那我是不是能理解为会哭的人他其实他可能天生他听到这个东西就很容易哭，而你让他可能去研究古典音乐，学习古典音乐，学习这个背后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他也不会说我学之前我是对他没有感觉，但我学之后我就哇我听到什么就都会哭了，其实不会是这样的，就它还是一个很直观很直接的一个冲击是吗？
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不喜欢听，或者说他听其他的或者看其他的有感觉，那有些就比如说一个神学家他不一定是个基督徒，
哦，
或者说他不一定是某一个信徒吧。
嗯，
就我认为研究者和听众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认为比如说你看你听到一个音乐会哭也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并不一定是说这个音乐我特别喜欢，或者说就比如说你看一本书会哭一样，它可能是触动了你自己的某一个经历，或者说是它给了你一个给了你一个你向往的一个场面或者是什么，总之它跟你自身是密切相连
的，
对，它有这种联系，所以说你会受到触动。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
感觉。
那如
果哇，那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刚才做这个比喻，我觉得就是悉达多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本书。
有可能。
而且我对这本书感兴趣，是因为我发现，哎，不止我一个人，就是至少我身边有几个我非常好的朋友，都有很相似的一种感觉啊、然后。我记得我和这个我一个就是最早推荐给我这本书的朋友在聊的时候，我刚开始跟他聊的时候是我只读了这本书的三分之一啊、然后我就当时就一直在想，这是一个讲佛祖的故事嘛，就是就是还没有读到后面的时候，然后我后面读到快一半的时候就发现说，哎，这个不是，就至少我知道它不是佛祖的故事，但我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读到这本书的最后，就对我来说，哦，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故事。然后那种就是很共通的那种感情，或者是那种一种隐喻吧，就对我来说还是挺震撼的。对，我觉得就是，历史上会有一些伟大的作品，就是它可能用，而且悉达多还是一本很简短的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有点对我来说有点像寓言，它不是一个长篇大论的一个东西。但是你能够用一个故事去抽象化每一个人，而且它不一定是某一种，比如说特别追求精神或怎么样，它就是每一个普通人可能都会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它或者内核都有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特别特别伟大的，
对，我觉得它，就是。不要把这本书去定义化，比如说它是佛祖的故事啊，或者是佛教的故事。我也在想说，就是我怎么来解释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年轻人，他想从家庭和社会的这种约定俗成中走出来，然后去。实现自我，然后一个独立自己的人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他因为黑塞他跟东方的渊源哈、其实我真的说不好，因为我也不是一个研究者哈，黑塞的研究者。他可以说是他对。他一直在，就是发现自我、走向自我的这个命题里头去思考。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个思考吧。
你说吧。
其实我没什么可说了。
没事，
对这本书，
那个、
而且也几年过去了。
对，我特别喜欢你那种就是。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讲话的那种，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文艺的气质，就是很文学家的一种气质，就是你有你的表达方式和你就是每个人有自己接收信息和输出信息的方式。对，我觉得你状态挺可爱的，我其实挺希望你那个维持自己的这种状态，所以你不用为了那个
没有
你觉得无话可说就无话可说。
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我说出来的话负责。我是就是我不一定是说和你就在交谈哈，或者是说我和别人的时候我也有这种责任感。对，就是
你这是为什么你没有社交媒体的这种渠道吗？
我比如说我跟我家里人或者是特别亲密的朋友的时候，我也会。谈话的时候我也会我也喜欢啊，我希望
保留，
我也希望我尽量是讲我的感受，就比如说我认为我的感受，而且我觉得我的感受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它是真实的。
OK，
我愿意去但是我好像
就是你不喜欢对一个东西下结论，或者是去评判别的东西，
肯定不会，或者说去评价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我除非是和特别亲密的朋友会八卦几句或什么，但是我肯定不愿意去，因为我认为每个人或者是每一个事都是在变化当中，我们不该那么去做。然后社交媒体呢，其实我原来有一个博客啊， 但是我发现我确实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只愿意说我熟悉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我可能会，我不会去影响别人，或者不会说错或什么的。
天
哪，
我觉得这是种莫大的美德，但是真的很难。
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吧，或者是对。然后我也以前有一个博客，我会我大概是写的都是很大一部分是音乐方面的东西，
哦，
我一会儿可以偷偷告诉你。
好的。
对，那是很久以前了。对，我当然也是一个有表达欲望的人嘛，
嗯，
然后我会写，或者是写一些我的感受，对，但是不太会去评论。
那除了音乐，你觉得文字是你的一个表达的一个，
嗯，
就像音乐对你来说很直接一样，文字也是这样的一个媒介吗？
哦，当然是了，文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特别重要。
那不一定，不是每一个人。
我觉得对我来说，首先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评论什么。
嗯，
我认为，比如说一些事件呢，或者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作品，
嗯，
我觉得我不太有能力去。那么，写一些我的感受，我认为是恰当的。
嗯，
比如说我，
嗯，
那是我的感受，
嗯，
对吗，
嗯？
而且这种感受呢，它有的时候并不是我思考而来的，它是
直接的。
对，
嗯，
它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嗯，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写下来。那么翻译一个作品呢，其实也是在学习啊，或者是去怎么说呢，就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一个认识的过程，这对我来说也是很有趣的。或者那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我还要写什么呢。嗯，就我是一个，我觉得我首先我自己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我生活也都特别简单，没有太多。
那我能说你是一个 ego 比较弱的人吗？
是的、
哦，
你说的太对了。啊，因为我好像和一个朋友讨论过这个事情，他们每次会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不唱歌呀？然后我就，因为经常我会遇到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就真的会去想，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很怪啊？对，我会回家里去想说，哎，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才是真实的？啊。比如说我以前会说，嗯，我唱不好，我没有学好，第二，或者说，嗯，我性格不太合适站在舞台上，或者说我不太适合去在大庭广众面前表达我的感情，但是我又觉得也不对，其实我可以唱，就是我也不怕人看或者什么的哈，所以我就想说，嗯，后来有一个朋友说，嗯，就是 ego 比较弱，我说对，哎，这个好像是对的，
这个也我不知道是因为生活的圈子，
也许
就是我身边这种人太特殊了，嗯，真的很特殊。
你认为什么东西特殊呢
？ego 弱的人，
哦，对，
非常
特别怕，就是成为焦点。我特别不喜欢，我喜欢最好别人都就是都没有看见我。
哦，这种人我倒是遇到过，但是呢他们也不是完全的 ego 弱。比如说这种人他可能只是不想在公共场合或者是就像你说成为焦点，但是他会有他的别的 ego 释放的地方。比如说他可能对有些观点特别的固执，然后他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对很多东西下结论。
嗯，
包括人有时候最不自知的其实是自己身边的这个生活和人，比如说你的亲人、你的朋友。
嗯，
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教育小孩，对吧？我觉得你就应该这样做，那其实你自己也没有想一想，就是你为什么就觉得这个是对的，或者是强加给你的小孩，就这也是一种 ego 的表现嘛，就是这种对于自己的自我的这个不自知嘛。对，所以像你这种，哎，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觉得我反思比较多，
啊，
我反思比较，一方面
就是自省，
你认为可能反思是一个优点啊，那对我来说，稍微有点沉重，就是我会想说。哎，我这样做会不会是不是很恰当？或者说我这样说会对对方产生什么影响？
嗯，
或者说比如说有我的编辑跟我说哎呀，很多人说你翻译好呀，或者说哎呀这个书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有一点担忧
啊。
我希望我不会对别人产生不好的影响，
啊，
或者说我希望我翻译错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太正常了。我希望我的，比如说我译后记是我自己写的哈，起码我希望他不会对别人有什么误解，或者说是误导。
所以你连译后记其实都不愿意写。
我不愿意写，对他们老师让我写，
我跟你说，网上现在唯一能查到的就是这个译后记，然后大家都在转，豆瓣上很多人在转，因为它是你在互联网空间上留下的唯一的，就是属于你的文字。对，
也不会，也有，我回头告诉你，我有，
就是大家不知道嘛，对，
对，但是因为那个也是很久以前写的，那个时候对，就会写博客，对吧？
而且你看，我来我这个工作室的人有非常多，你是第一个挑了这么一个位置的，就是墙角。我给大家，就是听众可能看不见，就是我这工作室有一个大沙发，两个小沙发，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沙发床，然后但是你挑的是一个角落里面的一个椅，办公椅，就这是第一个，
哦，
这是我真的是来我这么多人第一个人选的这个位置。
有可能是我希望我不是主角。我好像有这种，不一定啊，也许是我的潜意识或什么，反正我比较喜欢，哎，这样我比较自在，知道？对，然后比较舒适，比如说，坐在一个很中心的位置，然后阳光照的我，
像
我觉得
像神一样，
不是，就是我不知道，有点。不知所措吧，尤其是我们并不熟悉啊。
对对对，
如果说是我去一个朋友家，可能也不会太拘束，就是对。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如果从个人的角度、个人的感受上，悉达多对你来说是一本什么样的？就是除了你刚才的这个总结哈，就是它对于你有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接触这本书之前和之后，你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深刻的变化？
特别深刻的变化倒是也没有，因为我是对佛教不太懂的，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种敬畏感，就是说我拿到这本书，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我应该就是去找一些东西看一看啊，就是说不会说那个说一些引起一些比如说尊重佛教或者说是佛教徒的反感，这是我的，我觉得我首先有这种敬畏感。尤其是有一些词，比如说可能在德语里头你冥想啊，或者说是叫什么入定啊，或者是什么，可能都是一个词，有可能。对，我现在也
在德语里面吗？
对，它可能就是一个词，或者说是但是我想我不可能随便用一个词，举个例子，对吧？然后我就去看一下佛教方面的书，然后看一下在那种情况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冥想它大概不是特别佛学的，对吧？这个词起码就我们都可以去练习冥想。
是的，是的。
对，就是对这种东西保持了警惕，然后看了很多书，对佛教有了一点点认识吧。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好处。然后就是我还是怎么说，它对我影响，就首先它是跟我对印度的感受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去过印度？
对对对，我去印度，我觉得印度对我的触动很大，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世俗社会里，我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很世俗的，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社会，有另外一种社会，或者说有另外一种生活，他们是为 看不见的世界生活，或者说不是为我们能看见的世界生活，或者说是为未来生活。未来式生活，
未来式生活，
对
，OK，
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让我着迷的。然后我觉得，然后对这本书呢，它让我的这种好感更加清晰了。就说，比如说苦行僧他为什么愿意受苦呢？对吗？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崇尚享乐的一个，一个社会来说，为什么有的人愿意抛弃享乐，然后去受苦？这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然后
你去的是印度的哪一个部分
啊？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旅行者，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
比如北边、南边，
对，北边吧，
就是德里的那一边，
对对对，新德里和新德里，然后还有德里，就是然后恒河，对，圣河，还有就是几个地方。
那你和黑塞其实是有某种就是共通点，他其实也是到了印度，然后被那边的文化所感染，然后就是写了这个东西嘛。对，他也不是原生在这样的文化里。
对，但是他家里人好像，他母亲是出生在印度的嘛，因为他家里人是传教士啊，或者是牧师啊，这些职务哈。对，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吸引我，然后正好跟他的这本书呢就有这种有这种共同吧，共通点，对吧，对，然后他就让我产生了兴趣。本来我就对那种生活感兴趣，我觉得像印度这种国家，就是当然我说的都是我所看到的哈，就会有人为我们的肉眼所无法看见的东西而生活，而怎么说，我认为是或者是在，当然在其他任何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人，就是信徒其实就是为了我们所看不见的那种神圣性生活。
你觉得这个是属于宗教的还是超越宗教的？
我觉得它肯定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的。我们的局限性在于说我们对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太相
信，不相
信，对吗？
对
对，比如说我们看我们喜欢去我们喜欢去实验，喜欢去不停的实践，然后以便去求证一些东西。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他们有这种德性，就是去相信我们无法看见的那种神圣。我认为这个非常非常吸引我，
而且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近代的所有的中国人其实都很陌生，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
这个也不能这样说，
大部分人吧，
也很多人会，对，但是我说这是我个人的我的理解。
那你是只是单纯的从一个旁观者感到好奇，
对对对，
你其实并没有说我很向往，或者我要成为哪一种人，我要去修行，我要去，
我没有
了解更多，
我不可能去修行的。我是每天我可不去修行，太累了。不是，我对，但是我觉得我很尊敬啊，我特别
就是你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吧？
对呀、对呀、就是或者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啊，比如说。或者是在印度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我听很多人说印度很脏，对吧？或者说是很乱，但是他们对脏和乱有截然不同的认知，或者是对一些我们容易去固定的概念，容易形成固定概念的一些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我认为这一点让我更加认识到说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一片无知啊。我们应该更开放的去看待眼前的一切，包括我们 不愿意去接受的一些人和事，
嗯，
我应该更加，嗯，更加，嗯，就是更开放我们的思想，
嗯，
或者说，对，我觉得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幸福的生活，
嗯，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再怎么解释这句话了。
我明白，但是你。那你是从哪个点就是决定了说，我大概听过你的那个之前的一些电台节目，我知道你翻译这本书的一些就是由来啊，对吧？有些朋友的契机啊什么的，但是我感觉好像对你来说是很自然的一个事儿，就是我感觉是不是我猜测哈，其实是你本身可能喜欢一本书，我们就说很简单，就喜欢一本书，然后你就觉得就像你说的，你去学习它翻译它是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然后那这刚好有一个机会，所以你就去做了。其实并没有说一个很重大的决定，说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写一本书或者翻一本书，我要就是给自己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决定，立一个 flag， 就是说我要花多少多少年，我要做这么一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没有，不就我不可能那么做，好像对我来说我觉得起码那本书很薄，然后别人可能花半年就能做完了，但是我就花了一年时间，我就特别惧怕有压力，然后他们也同意了，然后就一点，因为好些事情你没有办法计划，你比如说你翻译它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翻译出来的，对吧？它是非常细小的工作组成的，再说我对这本书能有什么期待吗？我也没有什么期待，对吧？
你没有一点期待？
我没有，
因为它已经有很多不止一个中文译本了，对吗？
哦，
那你至少你会有比较吗？对不对？
我只能说这是我的理解吧，我不认为别人的，
就你觉得每个人的解释不一样而已，
或者说因为这个并不是解释，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每个人说出来的话都不一样，对吧？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表达的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排斥去再译一下这本书，就说并不说这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工作，我只认为它对我有意义，我认为对我有意义我就去做一下。至于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认为他不是我该想的事情，就是能有什么期待呢？比如说被人喜欢，还是被这些都不是我该想的事情。对，或者说卖多少更跟我没有关系，对吧？
卖多少跟你都没有关系。
对，跟我没有关系，确实没有任何
关系。可是他的结果你应该是知道的，就是非常好。
我没有想到。真的，因为你知道有多少译者就是默默无闻的翻译了十几二十本三十本书，没有人知道他，你知道，因为我认识很多就是译者或者学习德语的，他们翻译很多好书，翻译，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也不会有人，而且译者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默默无闻，真的是。
对，是我们对译者来说简直太薄情了。你说我们读到的外国文学，或者是不都是人翻译出来的吗？对吗？可是我们能记住几个译者呢？对吗？
但是我看到当时对译者的批评很多，
对，
比如说这书翻译太差了。
对，其实你去挑别人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我们随随便便都可以去挑毛病。我认为这是，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我认为去，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我们不是，我们都不完美。对吗？我们都不完美，并不是包括我们自身不完美，我们会做错事情，因为每时每刻我们都可能会就是出错，对吧？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挑剔别人呢？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对我来说。
和我想的好不一样啊，就是你的这个，我觉得我读这个文字的时候，因为可能是因为它还是有比较强的智慧的力量、能量和感情的能量，因为它本身它不是一本纯哲学的书，它是一个故事。所以我为什么说很多人会看哭呢？是因为一个是你说的他可能看到了自己像照镜子一样自己的某一个碎片，还有就是这故事本身也很感人啊，就是比如说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最后有他跟他自己的孩子
对吧，这样一种感情。我相信任何一个做过父母的人，他都会读到一种特别，他有那种共情的感觉，还是挺感人的。而且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哈，它和一般的这种精神类的这种故事它是反着来的。
嗯，
就精神类的故事就是说伟大的一些精神类的文学作品哈，它是这个人在红尘中经历了多少多少多少东西，最后他就是修行去了，就最后他开悟了，最后他出家了，最后他走上了这条道路，然后最后他悟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他抛弃了某一种生活。哇塞，然后我觉得那个希拉德最有意思的是他反过来的，就是这个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自己要去追求这样的东西，而且他下了非常大的决心，他也什么都有，他有智慧，有悟性，有好的老师，有好的机遇，但是他后面又回到了红尘之中。然后在他就是真正这个故事已经到了非常的后面的时候，他还要去经历这些基本上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些话，就是主题哈，他其实在感情上面也都经历了，他并没有说就成为了一个圣人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理解，我就是按照你的习惯哈，我们就不去说黑塞是怎么，我们不去猜测他这个故事，或者我们不去generalize 一个 conclusion， 但是就是你怎么去解读，就是对于你来说，对，你怎么去看这个故事的走向。
我的理解啊，就是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猜测吧。
嗯，
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婆罗门，它的这种家庭，首先他们算是知识分子吧，就是他们所谓的知识分子，所谓有知识的人，那么他指的是对神的知识，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其他的知识，也就是说灵魂上的知识，或者是神性方面的灵性方面的知识，
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看不到的这些东西的知识，
对，或者他们对神明的一种思考，也就是说他们是对他们的那种阶层就是最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所以他就应该从小生活在一个祭祀啊祈祷啊然后灵修啊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想他并不是一个并不是突然的，就是说他突然他就想去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想去受苦，去做一个婆罗门啊，不是做一个那叫什么
僧人，
对，去苦修，
而且是苦行的，
对，
对，
他们好像是认为从那种苦修当中能解，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肉体是束缚我们的一个。对，我们总是会被我们的欲望控制，对吧？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需要享受啊，需要吃啊，需要各种东西啊，那么他可能是通过这种受苦去摆脱肉体的束缚，然后他又可能又突然觉得这种束缚或者说是这种沙门的生活对他来说他仍不满足，于就是沙门生活给他带来的这种什么呢，
他最终就是他中间有一段就是说他其实是已经非常接近，包括他跟他的朋友一起，就是他有机会直接去皈依佛祖，就是直接就是跟着佛祖混嘛，就是我每天听你，就是应该是最接近神的一个在人间的位置，但是他在那个时刻他放弃了，然后他出走了。对，然后整个故事其实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哈，也是从那个转折点开始变得很抓嘛，就因为我相信如果没有了解过这部作品的人都就而且读起来它就是一部挺灵性的作品，那这个时候他本来以为可能是讲一个修行的故事，但从那个时候他背叛了，对，也可以说他背叛了，不是背叛了神，他背叛了自己，对，
对，他可能就是他不是说他要自己去经历这个
世界，
对，因为他好像说佛陀当时也是 在那么一个时刻就开悟了还是怎么着的、
嗯、
对吧、
嗯、对
对，然后他也想他要自己去体悟、嗯、去体会这个东西，他要自己去，然后他就去上过世俗生活去了、
嗯、
对吧，是吧，好像是，对，就
然后那一阵你的翻译还，哎，我不知道德文是不是也这样、
嗯、
就很浪漫，就是你其实，哎，我就觉得好像是有颜色一样，
对，因为有我的想象力在
啊、哦，对对对，就是很浪漫，然后就是、嗯，就感觉如果是拍电影的话，完全换了一个画风，对，
对，我试着去把我，嗯，因为你看到一个叔叔，你会有想象嘛，对吧？
嗯、
我把那种，嗯，我那种画面给他写出来，或者是给他翻译出来，但是，嗯，对，因为他原文也是那么写的。确实是在你选择哪个词的时候是有、
啊、
有一些个人化的吧、
嗯、
我认为译者是有带着个人化的，要不然为什么嗯大家看一本书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呢、
嗯、
对吗，嗯，对对，他还是挺感他打动我的，尤其是他跟那个女的，
嗯嗯，
对吧，我还挺
铭记，
对对对、
嗯
对，因为确实是，嗯，他就经历那种人的情感嘛，对吧？对，嗯，
我觉得也是他的这种，好，对，还真的是最感人的，其实反而是他在人世间的这些真情吧，对，
对，对，但是我也很难讲。我也说不上
所以就是给我一种反差感啊，是就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是你要让我去想象，我就觉得这个翻译的人，这个译者，这个包括这个作者，他一定是可以说是大彻大悟的人，我觉得他
就是
我
肯定，
因为本身这个文字中他透露着，你看这本书本来就是讲这个一些哲学的这个观点，然后对于人间，对于修行，对于神灵，对于这些东西，好像就是挺看得透的，给人那种感觉。嗯，然后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就是智慧的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传递，嗯，就传到我们这种普通读者这儿哈，这是从上到下。
嗯，
但是我今天看到你，我觉得哇塞，怎么是一个这么就是天真的小女生的那种感觉呢？然后好像。这个东西中，它中反差感反而是就是你没有研究过这些，就是没有很多研究过这些佛教的东西，但是它给了我一种天真的感觉啊、嗯。然后这种天真，因为佛教里面有一个嗯比较重要的思想哈，就是它也我觉得它也是和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
嗯、
它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它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是有佛性的，就是我们所要去跟神学习的或者大彻大悟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在你自己的身体中。所以为什么有冥想这个东西啊？
嗯、
就是他修的是，就最后其实是面对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是从你自己身上去揭开真相的一个过程。对，
嗯、
所以嗯，我之前也和我朋友去聊，就是嗯，包括我那个朋友他是学中医，他有自己学中医，他就跟我讲那个《黄帝内经》啊什么，他说有叫《上古天真论》。其实天真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自己每个人这个自信里面是有很多很多智慧的，所以最后你只要回到自己，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智慧。嗯，它可能其他的一些东西包括生活啊，你读的书啊，你遇到老师，这都是只是一些机缘在帮助你去，它是一个法门，它是某种机缘，对。所以其实因为我跟你聊天，其实我并不是想从你作为一个译者这个工作，对吧，或者是咱们非要聊这本书，我还是对你这个人感兴趣嘛。那 so far 我就觉得你身上那种天真，它是一种也是一种天生的智慧，然后不管因为什么，然后或者是你刚才提到的某种神秘的那种那个力量，就是它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
嗯，谢谢。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特别无知，我特别喜欢的是，我特别希望哈， 特别希望我有一种去关爱别人的能力。
哦，
嗯，比如说我有些时候别人对我的那种好让我特别震撼啊，然后我想说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这样对过别人哈、啊、比如说比如说别人会放在我的桌子上一个小条啊，写上什么一个小巧克力啊，说、
哦、
哎呀今天你怎么怎么样，我自己都忘了，或者是别人记得哈、啊、或者说是我的朋友出去玩回来带了一个小东西给我，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是、
哦、
我特别震惊，你知道吗？对，因为我觉得天哪，他会就是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想过别人。
那你出去旅行，你去印度旅行没想着给谁带礼物吗？
我好像没想过。真的，对呀、啊、然后就比如说他就说哎呀这个你肯定喜欢，你那个天天带着怎么样，放在包里或什么，我就特别震撼，知道吗？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特别特别需要学习。我觉得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这样去对过别人哈，就是我觉得我都在学习。比如说我现在渐渐的会说会说我给别人一个小的什么一点贴心的东西啊，或者我觉得我都在慢慢的学习这些东西，就是如何去心里想着别人，知道吗？
那你就是对于自己的亲人呢，就最近的这些人，
最亲人都是很自然的吧，我觉得我都是在学习当中。就是好像人不是天生下来就会去爱别人的，就是啊，如何去关心别人，去关爱别人，我觉得这方面我特别想，特别渴望去学会。你说怎么去？
你有进步吗？
好像有一点儿吧。比如说告诉一个朋友该如何注意身体啊，但是我就是会想说，哎呦，这样会不会让他觉得很烦呢？我觉得这种方式不恰当，或者我如何去关心别人，或者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是觉得你就是你的直觉上潜意识里面你是觉得我干嘛要去关心别人？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没有，从来不会这样想。
还是觉得我找不到方法？
对，我认为我应该找到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去关怀别人，让对方好像不知不觉的受到这种感受到我的关爱吧。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你不觉得，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没去网上看这些评论吗？就是你写这本书，就是你翻译这本书，它就是很真切的影响到了很多人的生活啊。就是而且这也是我刚才总用能量这个词儿，但是它其中也是一种爱啊，它也是有爱的。对，就是你说他看这本书他为什么哭呢？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原因，对，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的这种流泪啊什么的还是一种比较温暖的情绪。就是他感受到了某种他以前没有感受，他可能自己说不出来的某些话被别人说出来了，是这种感觉。对，所以你反而是先有了对别人有了大爱，但是可能是无形之中的。
也许吧，也许是我肯定是先被我肯定是我自己先被打动了，这是肯定的。然后我才能就是会去打动别人。但我并没有想这样做吧，不是，或者说我并没
有故意
去这样做吧。
你难道没有欲望吗？就是
啊，怎么会，
就是
什么
野心吧，就是你做这些事情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嘛，但是你就难道没有过那种我很想达到一个东西，我很想
野心。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基于对自己的了解去有一个野心，这种是很
危险
很盲目的吧。我认为我觉得我首先要了解一下我自己，我有没有这种愿望，或者说别人都说哎你这书真好呀，就会给我带来，就说会让我是不是让我觉得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或者说是特别特别，我认为，
就是，你是一种自我反馈，然后你去学习的这种反馈。
怎么说呢？我认为野心， 野心是什么呢？我也不是特别知道。
野心就是 ego 呗。你都没有什么 ego， 你就很难有野心。
也许，就是我并不认为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比如说我，比如说你说豆瓣上面或者哪里说，认为这个书很好，我会怎样呢？我不是还要在家里，在家里弄下一本呢，或者说是要打扫啊，或者说是我要第二天我还要去上班，他并不会。对，我觉得那是我可以说那是大家的快乐，不是我的快乐。
它不能转化成你的快乐吗？
我也很开心，就说哎挺好，但这只是一个瞬间吧，
哦、
或者说。
Okay.
我认为重要的还是我要去处理，就是我眼前的这些事情哈、
嗯，
或者说我要继续做我要做的事情，它并不会给我，
但
是
你的
这
种生活方式真的很像印度人或者尼泊尔人的生活方式。
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
真的就是我前几天在读那个重新读那个《博加凡歌》嘛，因为我之前读过、
嗯，
然后我觉得完全就读不下去，前几天。我就终于就是我又觉得很有感觉，然后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说你要，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它和其他这种灵性或者宗教类的书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一个超越宗教的东西，然后它去倡导的是说你去行动，但是不要去在乎行动的结果，就是你全心的去奉献、
嗯、
但是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一定是某一个神，因为它里面其实有提到很具体的，就是说当你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某一个神的时候，那你只能走到这个神的这个身边或者他的这个境界、
嗯、
你把自己奉献给魔鬼，那你只能走到魔鬼的这个某一个魔鬼的这种境界，但是当你把自己奉献给自我吧，或者是说你所说的这种概括性的这种我们眼睛看不到的这种你叫它力量，这种规律，对，那个时候他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你已经涅槃了，对，或者说你已经所谓的不是说某一种开悟哈，但是就你已经活成了这个神的样子，对，所以他一直特别强调的是你不要不行动，就是他认为不行动也是一种内心恐惧所带来的一种就是一种无明的状态，但是呢你可以去行动，那怎么去行动呢？它里面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职责，嗯，然后你就是要去履行这些社会职责，但是同时不要追求结果，不要带有目的啊。
嗯，我认为是否带有目的，它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我认为你这样一说，我想说我翻译，比如说我翻译这本书，
嗯，
我当然希望好了，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是我不可能去否认它，认为我自己有多么多么那个，我肯定希望它好，希望被人喜欢，
嗯，
但这不是很平常的情感吗？我认为不应该把它叫做野心，或者说是完全的，它是处于一种中间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希望什么那就是野心，或者说我们什么也不想要那就怎么特好啊或什么的哈，我肯定是有愿望的，肯定是希望被人喜欢，或者但是我觉得我也无所谓吧，就是好。
但是你怎么，你刚才提到就是了解自己嘛，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对于可能自己并不擅长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并不真正想要的一个东西，还有野心的话，他其实很迷茫，或者很盲目，很危险。但是我发现的其实正常人很少有人有这种清楚认识自己的能力，这是一种能力，对。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也就是老是推荐人冥想啊什么的，我觉得它只是就是方法中的一种吧。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前几天就是特别严肃的跟我老公，我说咱俩出来聊一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发现你最近因为工作比较忙，然后呢，我发现你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生活中是完全没有自省的时间的，
嗯，
就是我说你哪怕你每天拿出10分钟或者怎么样，你以任何的方式，因为他现在去健身什么的都要戴个耳机听个什么东西或者看个什么材料，就这种， 我觉得你完全没有自己跟自己的这种对话的时间，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自省的时间。其实当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我们的脑子也是在这个外物上面，就不是在自己身上面。所以我就总觉得，就是说第一这是一种能力，第二我们需要去 make it happen， 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空间也好，时间也好，去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对，甚至是去自律的去要求自己，对，所以但是在我的观察中，我觉得很多人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像在我们的那个社群里面，大家有就是在学习和交流冥想，很多人他就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态，就是他其实有这个时间，但是他就是有心理障碍，就是他很难坐下来。因为你冥想时间挺恐怖的，它其实很简单，但是它也挺恐怖的，就是你闭上眼睛，哇，只剩自己了，然后我要面对自己的很多的真实的身体感受，我要看到自己在想什么，其实是件挺恐怖的事情。然后所以一个人他怎么才能够尝试去了解自己，他怎么知道说这个东西我想要我不想要，然后我擅长我不擅长，对吧？这个你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
你的方法是什么？
我的方法，我觉得比如说人肯定会怎么说呢，你比如说我可能我说不上我喜欢什么，或者说我要怎么样啊？但是我可能会比较清楚的知道我不喜欢什么，对吧？是吧？比如说你不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喝什么，这你肯定知道，对吧？你就不喜欢，对吧？或者说什么人，你会就是你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人，我不想跟他啊，就是继续交往，或者是继续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尊重的东西，就是尊重我们这种与生俱来的个性，而不是去说或者带有各种社会性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的附加，去强迫我们自己做一些事情。我认为这个是很就是我们的自然，我们身上的这种 natur， 就是英语是怎么说的？
那 tour 是德语吗？好好听啊。
就是自然，就是我们是一个带着我们自身的这种东西来的，然后你不要去轻视这些东西。
就是我不喜欢的我可以说不。
说不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说不就是行为上。
说就是我不喜欢我起码知道。就说这个东西我不太喜欢。
哎，但是这个也很 tricky， 因为你比如说哈，就是首先就是你说的这个世俗性，这个是很容易理解，就很多人比如说社交这件事儿，就是我肯定不能，我不喜欢谁我就不跟他交往了，我肯定要我有的目的，对，说白了就是我有的目的。然后而且有时候这种目的呢也不是特别明确，就比如说我也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你在某一个环境中大家都这样，然后你不这样，或者是你不去参与，或者你不去就融合，那你还是会有一种恐惧感的嘛，就是你怕这个你可能 miss 了一些东西，或者是对吧，然后或者是你觉得我自己应该做。那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说
你的社会性，对
对，就是比如我上个周末我带我女儿去，因为她现在太小了，她2岁多，完了呢就她这种就是有那个兴趣爱好大家一起玩的那种门类很少，所以她现在去一个户外的就大家一起踢足球，因为她练别的球现在都太小了，然后呢她踢到其实也不是踢了，就是大家一起玩，然后到一半她就自己跑到边上去，她就说我不喜欢踢足球。然后我能说什么呢？我就跟他说，我其实当时就是一下子我还是挺矛盾的，但是我当时跟他的直接的反应我还是告诉他，我说你做这件事要坚持啊，咱们先把这些课坚持完，坚持下来，对吗？就是反正也就还有那个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啊，你就坚持下来，说坚持一种美德，我就跟他说。但是我自己心里也在扪心自问，就是其实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如果我发现了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很多人他会问自己，他也不是他的家长，他会，但是我们受到这种教育，他就导致他会问自己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我不喜欢，但是我应该再坚持，还是说我不喜欢，我应该那马上放弃？这个好像听起来就是我是不是我们社会所鼓励的，就你不喜欢什么你就放弃吧。 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就不要跟他交往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类似这样的这种，就是对这种行为习惯的一种社会性的鼓励。那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可能它就是挺罪过的一个事情。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你比如说我并不是说我特别不喜欢一个人，我就拒绝和他交往，或者完全拒绝他。我认为尊重是一个基本，就是，不喜欢这种情感也是很复杂的，就说他并不是那种强硬的，说我特别排斥这个人或怎么样，我喜欢把这个给他分成很细的，对，就我可以尊重他，不一定就要拒绝去，就是，但是小孩可能会有一个特别强大的这种感受，说他不喜欢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要去尊重这种感情，我认为我们成人应该有这种平衡的能力，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我们除了是一个自然人以外，我们还是一个社会人，对吗？另外一个，我也很享受我们需要人，我们需要朋友，需要人群，我们需要那些各式各样的人。我们应该有成一个成年人应该有能力去平衡，所谓喜欢不喜欢，所谓我的自然人的一部分和我社会人的一部分啊，并且我们应该这样去做，去平衡这些东西。对，
我说到这个，我觉得我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吧，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行动中去自己去给自己反馈，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们成年人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大多数人他为什么很苦恼呢？是因为他想很多，但是他没有去做。他总觉得就是对于行动上他是有恐惧的，比如说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可能会 ABCDEFG 就这种，所以他会对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恐惧。所以那比如说我如果我现在辞职，我去环游世界，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可能很难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其实生活中我们是有很多机会去以一种很小的方式，很微小的方式去试错的。然后呢，我们试错之后其实就是一个自己给自己的反馈，然后它可能是一个正反馈，也可能是一个负反馈。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社交的这个例子，那后来我自己去调节的方式就是，我发现想很多吧也没什么用，然后我就去试。比如说那我就尝试着说，哎，我这一个月或者是我这段时间我就不去社交，那或者说我朋友想戒酒，那我就不去喝酒，对吧？你不去喝酒，你看看自己身体是什么样的反应。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很有智慧的。那也许你觉得这一个月我也没有给自己设定太长的目标，可能就或者一个星期，那我这一个星期我觉得哎好像还挺好的，而且好像比如说我们大家几个朋友一起去喝酒的时候，我总是出于压力也好，出于大家一起挺开心的，就会点一杯。但是后来我尝试了几次，我发现说，哎，大家点酒，我点茶，其实也 OK 啊。就是我自己，因为我的快乐也不是来自于这个酒精，我是来自于跟朋友一起。那他们好像也没有很介意我点茶这件事情，因为有一些江湖上的这个东西，他人家可能会就逼你喝酒，对吧？那我朋友他好像也没有逼我喝酒，然后我觉得说，哎，这好像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就像你说的平衡。那我就这个东西就会在我的大脑中留下一个印记，那下次我可能就会更勇敢的去选择一些我自己真正就忠于我内心的一些选择，然后这样尝试，然后最后他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他就找到了某一种 balance。
对，
我觉得
你说的是对的。我觉得我们和朋友的相处，或者是我们如何做自己，然后又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的。比如说我跟我的朋友去吃饭，我从来也不喝酒，我不爱喝酒，好像没有一种酒让我觉得好喝。那他们也，假如他们觉得扫兴的话啊，那我可以在别的地方去
弥补
、哦，对吗？是吧？然后我又可以不喝酒，对吗？或者说，就对，
给他唱首歌。
我只是这么举个例子啊，我可以从其他的地方让我的朋友感受到我属于他们，我爱他们，我跟他们是朋友，然后他们就可以，他们会，就是我们对人的那种善意，你知道吗？往往是低估的太多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可以 很善很善啊，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老是去批评，或者说我们老看到那些恶的东西，或者说是或者说我该怎么说呢，我认为我们在恶的方面已经开发了很多了比如说我们有大屠杀呀，我们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残杀残酷啊，这些全是我们知道的，对吗？但你知道我们人可以善到什么地步吗？我们知道的很少，是吗？这经常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是一种如果是基督教的话，那他说上帝按照他的样子造了我们，对吧？是按照他的样子造了我们，但我们又有自由意志，对，我们可以那么坏，就是坏到那种，你要去奥斯维辛，或者是去我去的那个叫什么地儿来着？就也是那个集中营吗？
你去了？
对，我去过一个叫什么？不是奥斯维辛，另外一个我忘记了，在德国。当你，我们刚才是从哪儿说起来？说我们的平衡，对吗？可以去。对，我的意思是想说，我们有能力做很多美好的事，我们都没有去尝试过。但我们却尝试了很多，很多十恶不赦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那方面开发的太多了我们应该去往另一方面开发一下，或者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的力量去用在那一方面。我认为你如果反过来说，我们能接受我们能接受我们人去做了那么残忍的事情吗？有那么多的例子啊，屠杀呀，各种，我们怎么可以有那么多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去做那些事情，而不是反过来呢？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这跟时代和地理，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对，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然后他是一个旅行博主。然后他就是特别喜欢尼泊尔，他就老每年都去。然后他这三年在拍一个纪录片，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对尼泊尔这么感兴趣，然后你在拍什么？他就说他最感兴趣就是他，因为他去的时候刚刚是赶上尼泊尔的那个大地震之后的就是几年嘛，然后他去了很多地方，就是真的是连房子都已经没有了，就大家搭一个棚子在这山边，那这些人他也没有要搬走，然后他也就是每天很快乐。然后尼泊尔那种快乐我觉得比印度人可能还要更甚一些，就是因为我去过印度，我见过很多就是坑蒙拐骗的那种。
对，他们更
尼泊尔，
他们的社会太复杂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还是为了生存嘛。然后尼泊尔其实他也挺穷的，但是呢就是感觉单纯一些，但是他也会有很多受苦啊，比如说他贫富差距很大呀，很官僚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出于一种可能是也跟文化有关吧。然后他就说他就是很就是想通过这个纪录片去探索他很不懂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这种很极端的情况下都还能如此的快乐。而且他在拍的时候就遇上很多次余震，然后余震的时候大家就突然就趴在地上，然后趴在地上就完了之后站起来之后也还是没有恐惧，还是唱歌跳舞什么的，然后天天也不穿鞋，然后在那儿就是这种包括他们对于邻居之间的那种善意，就是你刚才说这种善意，就是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宗教教给我们的不是宗教教给我们的就是或者说这些神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怎么去对待我们的邻居。对
对，
然后这个就是他就是挺作为一个中国人挺不能理解的，作为一个现在这个时代诞生和发展的中国人挺不能理解，所以他就想去探索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和社会的东西是有是就是我们在哪个阶段，我们在哪个国家，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德国什么的有感觉比较反差比较大的不同的社会。因为我之前也在德国一个特别小镇待过，十几岁的时候待过一两个月，我就感觉挺美好的哈，但那种美好对我来说是一个泡沫，就泡泡一样，因为我没有真正走进，我就是作为一个交换生一个旁观者就玩，但我没有真正去走进他们的文化，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 bubble。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大部分现代的人他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就博大凡歌里不是说人有三性，就是会去啊、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这个比例，一个是喜，一个是忧，还有一个是暗。暗就是无名，就是他觉得是最差的。喜就是一种比较向上的，这个积极的、开心的，喜悦的。那忧是什么呢？它解释为行动，就是忧，它其实是说我们出于恐惧，我们不得不行动，所以我们，就是你会看到那种特别忙碌啊，特别疲于奔命啊，特别喜欢行动啊，就他无法说我安于现在，或者无法说我就是无为而治啊什么这种，他理解得了，他做不到的这些人，他其实是被忧的这样一种很大的能量所捆绑，对，所以我觉得，大多数人吧，他倒也没有说十恶不赦，但是他那种恶其实来自于忧。
有可能
恐惧。
对，我过去特别傻的说过一句话，别人嘲笑哈、我说希特勒可能就是因为无聊吧，他才干了这些事儿、然后他们就笑我，说他可不是无聊那么简单什么。我觉得他很可能就是无聊，就是他在。对，有这个可能。对，我觉得，比如说尼泊尔的他们那些人，他们对，他们，你比如说他说要爱他的邻人哈，他就信这句话呀，他就去这样做。我们现在，好像不太会信这句话，对吗？是吧？对，这就是差别。
对，
他们相信这句话，说我这样，我必须得这样做、我怎么可以不这样做、他就会去这样做，这就叫信仰嘛，我认为是这样的。或者说比如说真的他对一个人的这种一个人的行为的改变，信仰对一个人的行为的改变是根本的改变，我认为是人与人之间根本的区别。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看，他们身上的这些，就是这些，有益于我们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啊，它就会启发我们，启发我们看待眼前的世界，或者是看待整个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说白了，我们肯定都是要离开的，对吗？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一个事实，所以说如果我认为那不是很智慧吗，像他们那样去接受地震啊，或者说接受各种就是命运赋予的东西，是吧，或者说是去爱邻人啊，这些不是很智慧吗，是吧，就是另外一种的不是很愚蠢吗，是吗，比如说我们被怎么说呢，我也不好说别人愚蠢，就是
已经说了
对，因为比如说我就像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会死一样的去过日子，难道不是很愚蠢吗，对吗，
这个很有意思。我之前读过一本书叫死亡否认，它专门讲人类的有一种心理机制，因为就像你说的，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说真的是就是大家是就感觉对死亡这件事情好像就是遗忘了，就对，尤其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死亡的可能性，就是你说他一定要有个癌症才，就是觉悟了很多东西嘛，很多道理嘛。那你说癌症和不癌症之间好像就差着十万八千里，可能就是因为癌症稍微离死亡近一些，就你要是随便得个感冒什么的，你都是差得特别特别远。
但反过来说呢，这也是一种幸运。就是
是，
对，是吗，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轻松的生活，就像生命是没有尽头的一样，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很伟大的力量，真的也是很神奇的。所以看个人的想法，个人的对生活的认识，我认为个人很重要，就是
个人，
对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对吗，你要怎么处理每天面对的事情，处理你跟朋友的关系或者家人或者什么，我认为个人很重要，就是没有一本书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或者说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告诉你这个，都要自己去想或者判断。
难道你的生活中完全没有焦虑吗？
当然有了， 当然有了，焦虑是我肯定有啊。我是首先我希望我不要给你一个我是一个特别，特别高尚的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的印象，
天真可爱。
对，我刚才为什么说到我特别希望我去关爱别人呢？是吗？是因为我在特别软弱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焦虑的时候，朋友给了我特别多的关爱，然后我会想说，他们好像特别强大，然后我没有办法回报他们，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起刚才说的那个，我当然会有了，比如说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担心父母生病啊，会各种，我就是特别焦虑啊，各种都肯定是特别有的。说工作的话，工作还比较好，而且我特别喜欢属于一个集体的这种工作，就是每天很规律的这样的工作。对，我好像不能一个人，比如像你这样做一个工作室，自己来组织各种，对，我需要有一个人来，我需要被安排，或者说
安排上了，
这
就很好，
或者说是被从属于一个集体，这对我来说我很开心，我也特别喜欢人，你知道吗？就是跟
喜欢人，
就特别喜欢、特别喜欢跟不一样的人打交道，或者说是但是我也可以超越不喜欢，就是我可以，对，就是特别喜欢跟人交往。对，每个人都是很多面的，很要拿出更多的一点耐心，或者说一点爱心吧，去对待。
但我觉得你这种思考，或者某些时候是谨小慎微，总比完全没有爱的能力，或者自以为自己在爱，其实是一种操纵，是一种自私，来得好得多。
可以这么说，我不想去说别人的爱是自私的，或者是控制，或者什么。但是我们都能看见在生活里头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认为，爱是很难的。爱是特别难的，而且爱还分了很多的层次，分很多的层次。我们的爱，我们对家人的这一点点关心啊，还需要去细化，需要去更加细腻，更加好的去关心别人。那么说到有更伟大的爱，就是我们看不懂的爱。这种比如说信仰上的这种耶稣啊，或者说佛祖啊，他们的爱我们可能看都看不懂。就是这种层次都需要去学习
吧，
我认为。
就是悉达多最后的那个老年的船夫的伴侣，就是这个看似是一位高人吧，我不知道他在原著中就是黑塞的隐喻是什么，但是
我也不知道，
对吧？就是，但是看起来是整本书最智慧的一个人，甚至超过了这个佛祖。
谁知道呢？他
对吧？然后他的这种爱，就是他也有爱，我觉得他身上也有爱。
对，
因为他的爱，
他每天渡人，
渡人，对
对
对。对，
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隐喻在里头，我还说不太好。我觉得我们对爱的理解太粗浅了，太粗浅了。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去理解它，因为爱这个概念也是从宗教来的嘛。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我们不是与生俱来就会去爱别人，但是同时它又是我们的一种本能，需要去学习还有实践，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可能是出于模仿吧，就是我女儿可能一岁多的时候，一岁半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说我爱你，然后她会特别甜，她会就是比如说跑到我床上，然后搂着我说那个我爱你，然后一边拍我的头。我当时就很好奇，我就想说他口中的这个爱对他来说到底是什么。 我就觉得应该跟我们，因为这只是一个语言嘛，对吧？他学习了这个词儿，他也不知道是啥，然后我就在想，当他说爱的时候，他是一种，然后后面他会有越来越多的场合，他会去主动的去说这个词儿，对。然后我每次都非常非常好奇，就是我在想他的感受到这种东西和我是不是一样的，嗯，然后还是说他有他自己的定义，这东西是难以言说的，嗯，
是的，
特别好奇。
一方面呢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不能排斥一些神秘的东西，
嗯
嗯，就是，
嗯，
我们不能说那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
嗯、
没有意义的、
嗯、
或者说是明天你不是还要上班吗对吗这个问题我也很难回答对，明天你不是还对啊，明天我要上班对，另一方面呢，确实它又是很实际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去紧贴大地吧，哈。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仰望星空，是吧？这样说，基本上表达了我的想法。我觉得我们要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认为神秘的东西保持敬畏。
嗯
嗯，而不是完全去否定什么，或者是
嗯，
对。
但是也其实也是一个平衡。其实我也见过很多对于神秘的不可见的东西有很多执着的人，
嗯、
就他可能通过一些了解之后，他就很想去得到很多解释，然后很想去再用这种解释过来去改变他的生活，或者是至少是有带来一种可能性，然后他就会执着很多这种东西。比如说其实最简单的算命就是一种啊，可能会我认识的喜欢算命人，他会算特别特别多的种类的门派啊，就这种去寻找关于命运啊，关于选择啊，就是关于未来啊，死亡啊，这些东西的轮回啊，这些东西的很多的解释。对，嗯，
对。但我相信我们好像在此世好像找不到吧对，因为你回想我们过去的生活，你会发现我们不可能知道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对吗？那么我想知道了也失去了很多乐趣吧，是吧？对，就是一个事物就是有很多面，我也是在学习。比如说有些人他总是看到好的一面，哈，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学习，就是老是看到好的一面。比如说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抱怨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看到另一面就让我特别吃惊，就是我会觉得我为什么会这么想，他为什么会那么想。
但这会不会因为他们并不在此中呢？就是作为一个隔岸观火的人去评价别人的生活，总是很容易给别人打鸡血的，其实
但是也挺好的呀。
所以我其实最近也有这个观察，我觉得比如说我跟我的朋友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比如互相帮助哈，在不同的这个事件场合上，这帮助可能是一些偶然的，也不是说也无心插柳。比如说可能就帮人介绍一工作啊，或者是他抑郁了，然后我去就是可能带他去跟我女孩玩一会儿，他可能就开心一点之类的，然后别人也在帮助我。但是我有时候就感觉到他也是一种互相的渡人，就是其实你是他生命中的这个船夫，他也是你生命中
的
这个船夫，而且他可能就是一小阶段，
是
一小阶段之后，哎，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来了，可是他来了，他就是带给你某种东西，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你也没什么可留恋的，然后你就生命中穿插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的奇妙。
我认为你有这种感觉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会用这样的角度去看来到你身边的这些人和事，我认为这样是很重要很必要的，而不是去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这个周围的这一切。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开放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对一些事情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嗯，
然后多去考察，多去思考，不要轻易得出一个结论，
嗯，
无论是对事还是对人，就我是这样，就是提醒我自己，
嗯嗯，
对，因为每个人都很难，真的，每个人都很不容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有戏剧性的，
嗯，
然后我们不可能，就是我们不可能特别清楚别人的事情，别人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有他的道理，我就这么想。
所以我也觉得，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儿录这个播客，然后我们也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嗯，
我不希望
我觉得还是留下了很多，就此时此刻嘛。而且我有时候感觉，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工作室这个阳光很好，然后它有时候它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们不是下午，比如说是上午，它是阳光另外一个角度，可能我们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
很有可能
真的是无法复制的。然后就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这个东西发生了，就是特别珍贵的一个事情，
对，
就是那个瞬间，
对，
嗯，
对，是这个瞬间特别珍贵，而且就是要享受当下的这个瞬间，说起来就是挺难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努力这样做。
嗯
嗯
嗯。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But